问一个少女问题哦，我们就看这一集麦叔的版本，麦叔跟裘德洛的版本，你觉得谁攻谁受？
看起来是那个老葛是攻，然后、
啊、你的弹口不一样、哦、
啊？真的吗？我觉得看起来老葛是攻，然后阿福斯是受，
看的不一样哎、欸。
但我觉得他是外表上，但是我觉得以
坐在床上的不一样，
我 maybe 阿、啊、葛林是腹黑瘦，或什么？对啊，
但我觉得阿福斯很腹黑啊。我觉得阿富是有腹黑攻的感觉，但好像是傲娇手，谁要你
腹黑攻的傲娇手？
最后那句，
哦，好好笑、哦。
书架上堆满灰尘的那一本，都快忘了输给你的快乐。拼个输赢的世界让我累了，躲到这里一起认真就输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认真就输了，我是 Polar， 你可以在 First Story、 Apple Podcast、 Spotify、 Google Podcast 等等收听到 Podcast 的平台呢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是非常临时决定要录这一集，因为我在今天时间是星期六4月16号的早上10点13分，因为在前天的时候看完了邓布利多的秘密，心中波涛汹涌，所以决定找抓了这一位来坐台，让我们欢迎米痴妈妈。
嗨，大家好，又是我。
你这是被我逼来坐台。我们前天是一起看了，因为是4月14是全台首映，全台上映，算是赶在第一天啦。
对，
昨天我们大家就看电影，大家又刚好有个聚会，然后大家聚会完的时候我就说不行，我忍不住，我们必须要赶快录一集。因为我现在人在高雄，我如果今天不录的话，我明天就要北上了，我就逼我们米痴妈妈点她来坐台。然后我还说我晚上给你脚本，我在晚上生出来给你，然后米痴妈妈就说不用。
我想说就对，临场发挥，
所以这算是，所以我才说这算是很仓促，但就是因为那个心中的那个海浪太大，想说赶快把它发宣泄出来。而且我在 IG 上也是跟赶在这三天这两天的听众看的，在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大家有些东西是蛮有共感的，所以我说那来录这一集来跟大家分享。好，所以先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这一集呢就是会聊怪兽三非常多关键的剧情和角色等等，以下100%都会是雷，我在节目资讯栏也会很小心，节目资讯栏我也会避免爆雷这件事情。好，但我先跟大家说这一集以下全部都是雷，请大家注意。我们现在聊一件事情，这部电影怪兽三与邓布利多的秘密，你有看到哪些影评吗？
有，我看到的专业影评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坏居多。
我也是，我那时候在那个就是要准备进戏院看的时候，我就听到太多这个新闻或是影评都说这一部又不太妙了什么的，因为对我来说怪兽二已经是我心中的
一个创伤。
对，我跟你说，我有那个听众，就是因为我上集也在聊就是怪兽二有多糟糕有多么就是设定出错让我很吐血这件事情，然后就有那个听众私讯我说我们觉得我们都得了怪兽二的那个创伤症候群。对，大家都是怪兽二创伤症候群，
有阴影。
对，所以对我们对怪兽三就是充满了就是忐忑，但是又必须得要看。然后就听了那么多影评之后就非常非常担心，所以我自己心里在想啦，我对怪兽三的感受那么好，就是觉得好像可以放出一个很美好的护法这件事情，会不会就是因为前面的这个预防针打得非常的大量？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在开演就我看首播之前，我家人也是告诉我说这集目前的评价不太妙。
对啊，
然后你在观看前也有提醒我说大家不要太期待哦，因为评价
不太
妙。
而且我在怪兽二又受那个伤，所以我就对这集不期不待，但是必须要看这样。但结果出来的时候觉得太美好了，竟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包，故事性很清晰，角色也都很讨喜，就是大概这个感觉。而且我可以看到很多，对我来说最漂亮，所以看到很多罗琳设计的一些小小的暗号伏笔。我来讲这件事情好了，我觉得影评之所以会跟我的感觉还有跟我 IG 现在听众给的回馈感觉上下差距那么多，我觉得有个很大关系是粉丝滤镜。
没错，
这一集是给粉丝的，如果你是哈利波特小说系列作的读者 老读者老粉丝的话，我觉得这一集就像我标题打的，这一集是罗琳偷偷写给这些老粉们的情书。只是这个情书呢，它就是很罗琳，它就是很暗号写，所以它是有一些伏笔，我们等一下就跟大家讨论到是哪些东西我觉得是偷偷写给大家的暗号。但是我觉得粉丝滤镜这种东西有好有坏，好就是你看像这样子我们就 get 到了，我们就会跟影评说的不一样，我们就非常喜欢怪兽三 给我们的惊喜。但有时候呢，像粉丝滤镜在第二集的时候就会给大家非常大的打击所以粉丝滤镜对我来说它不是那么盲目的
哦，
他有时候是一个很高的审视标准。
了解，
这个滤镜 开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全部是加分，像第二集就是非常大扣分对，不要有那个，我们粉丝滤镜也是很客观的我们现在讲奇兽好了，我觉得很多影评会把重点都放在奇兽上面，
嗯，
就是奇兽表现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大家的看法，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之前都说奇兽是工具人嘛，或是包装，就是对我来说怪兽的系列作品是这样子，他们的角色是这样，是所谓的功能型角色。我个人认为这一集奇兽一样是工具人，但是算是高级工具人。
高级工具人，
他有被拉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啊，
至少是重点，对不
对？
对
对对，是关键的，是算是关键重点。我们在讲同一只，对不对？
对，
我们在讲麒麟。
对，
麒麟是应该算是这一次首次介绍给大家认识。麒麟想当然，他就是被设定是中国的奇兽。
对，
然后他的特色就是他会选出。他有能力看穿一个人的内心是不是正直的，他可以选出一个好的领袖，好的领导，这是麒麟的能力。所以这个故事设定呢，在国际巫师联合会上面，他们要选出新的主席或是新的领袖的时候呢，他们会把一只麒麟放在候选人面前，然后麒麟就会选择一个最正直最善良的人，然后在他面前下跪，然后那个人就会被选为当届的领袖领导。
嗯，
所以这故事的开端就发生在这里，就是葛林戴华德知道他的预知能力告诉他，哎，有麒麟出生，但是因为他想要当这个领袖，他知道自己不可能让麒麟在那边下跪的所以他耍了一个手段，就是他去猎捕这只麒麟，然后把他杀了之后，然后控制他，像控制尸体一样控制他。这是我们这次的主线剧情。所以邓布利多这边呢就是要守护麒麟，然后格林塔这边呢就是要操控麒麟，所以我才说奇兽在这一部戏的戏份是有增加的，
而且是严重影响剧情走向，不像之前就是只是秀一下给你看说这奇兽多么的美妙然后就没了。
但是还有一只奇兽在这一整个电影里面让我有一点点对他印象深刻的是木金。
哦，木金真的很棒哎！
虽然说他真的变超高级工具人哎，
我好爱他，超高级吉祥物。
对对对，他这一集的火药程度，在我心中有赢过玻璃兽，
完全大大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木金之前的角色的让人家的感觉都是比较
就开锁、啊，
对 对, 對就开锁，
然后有焦分离焦虑症啊。
但这一集真的是他的卖萌程度完全就是。
小兵立大功，
因为可能玻璃兽的表现我觉得在前两集大家已经觉得就是那样，就是看到闪亮的东西就会
抓
很崩溃，对、但是木金他这次有展现出很多跟前两集他都没有出现的面貌，就很活泼的那一面。
而且木金在这集突然变得非常的聪明，非常的灵活，非常的有执行力他上集还有点害羞啊什么，对不 对,
對
他这集是可以就是越狱之后然后去拯救自己的主人，还帮主人扛魔杖哦，你知道他是一只那么瘦小的木金，他可以扛着魔杖，拖着玻哦，骑着玻璃兽，然后去拯救主人，
太可爱了。
他还可以帮忙保管结婚戒指，
对，
因为不能给玻璃兽保管，
没错，
所以就要给他保管。
他还可以当那个效果音，
哦，效果音也很好笑，他是什么当啷还是什么吧？
他是好像类似当啷，就是那个在纽特把要给雅各的。假魔杖拿出来的时候、
哦、对对对
他就突然在从口袋里面这样当当超可爱
阿咪老师
阿咪老师
那个也印象深刻，对，但其实以上说出来都还在工具人的范畴好，我们回到麒麟这边。
好，
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在戏院刚看完的时候，我在澎湃的时候我就有跟米痴妈妈说一件事情， 我说我非常后悔把我上一集的某一段剪掉。我们上一集魔法史冲刺班，就是我帮大家提点，就是怪兽一、怪兽二的重点的时候，因为我希望它精简一点，就是维持在一个小时上下，所以我剪掉蛮多篇幅。其中一个篇幅是我跟阿紫、阿珍在讨论说，为什么黑魔王们，就是格林戴华德和伏地魔，都不走体制内。那时候是我提出的，我说他们明就那么有才华，那么有就是煽动群众的能力，对啊，我说他们干嘛那么辛苦，他们如果走体制内，他们受到的那个抗议或反击真的会很小。我说他们为什么不考虑这个说法，但这一段讨论串那时候被我剪掉了，因为我觉得来不及，而且跟那个我回顾一二集的大纲没有关系。哇，我好后悔把它剪掉，你知道我说对了、欸
跟第三集有关。
对，格林戴华德说穿了，在这一集他就想要走体制内，他等于是参选。
对，
当然他中间还是有耍一些手段，就例如说他让那个德国柏林的魔法部取消对他的指控。
对，
其实这段也跟很多本传的感觉很像，就是坏人们就是会去撤销对他们的指控。那个很像是在说魔法部会提出说，哦，因为我们没有关键证据，就像那个哈利波特在第五集的时候，对不起，哈利波特在第四集的时候，他不是去火杯。进入火杯，但墓园看到伏地魔复活嘛，然后魔法部死不承认，就说我们没有证据啊，我们怎么可以因为一个孩子的话就说伏地魔王已经回来了。
对，
这个有点像柏林那时候采的论点，有点像就你们没有格林戴华德犯罪的证据
不足。
对，然后那是
那确实我在想他除了他除了杀了
丽塔
他除了杀了丽塔之外，在一二集我好像确实没有看到他被展现出什么样的罪行，
是对马瓜啦，然后还有对奎登斯，
但是因为他在奎登斯之前，就是说他在一二集之前，他感觉就是一个一直在被弃捕的人，然后我觉得目前电影还没有特别的亮出到底他很实际的罪行是什么，
好像在比较多的都是在跟马瓜的关系吧。
对，他不像黑魔王一样，就你已经看到他就是
他有很多
烧杀掳掠，
啊、
对对对，所以目前我觉得电影还没有呈现他之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格林戴华德好像比较智慧型犯罪一点点，如果你要我跟
操控人心
伏地魔比，伏地魔也是操控人心，但伏地魔就是很明显对着干，我就是成立一个我的帮派
宗教，
然后我就是要用我的力量把你们全部打爆。那格林戴华德。这个是他可能有做
政治，
但
他政客，
对，他比较走，他比较多，例如说演讲啊，
对，
然后参选啊，
对，
他就真的比较走我所谓的体制内的方法，
所以我才会觉得，的确，他看起来以电影呈现看起来，他真的是一种证据不足，
目前可能是
对，
但我记得那个时候，雅各就第一个起身反抗，
对，他说他亲眼看到，
对啊，确实他是亲眼看到他。谋杀了丽塔，他是在场证人之一，但他是一个麻瓜，然后他抽出了魔杖，那一幕也是很有趣哎，算是在预告片算是愚弄了大家，就为什么他要用魔法？为什么他不止他那时候愚弄了那个柏林的宴会上的所有的巫师之外，也愚弄了在看预告片的我们，
对，
因为那些魔法不是他施展的，
没错，他也愚弄了那个。格林戴华德，因为他就是在他的预言当中预知里面看到他只挥着魔杖，想说难不成是他来暗杀我吗？
确实是啊，只是反正对老邓他在这一次邓布利多他在这一次对付格林戴华德的计谋里面，他考虑到很多因素，主要是因为格林戴华德有预知未来片段的能力，然后对老邓来说这是非常棘手的事情，因为如果在这个能力之下他们要偷运麒麟到会场的话，很容易被他拦截或截断，基于这个问题，所以老邓他的计谋就设计出来了。这边开始就是我要想亮点的部分了，我们先礼后兵啦，我们本集我们先讲我觉得精彩还有就是我说那个情书暗号的地方。
好，
第一个就是老邓的皮箱计谋，我好像没有讲麒麟是两只，对不对？
对，
麒麟是双生子，就是他们是一对麒麟，是双胞胎。纽特救下了一只，格林戴华德呢夺走了其中一只，他要用他来作假，就是作票啦，他要黑箱作业，让他自己当领袖。但邓布利多这边呢，因为有真正的麒麟，他们要把这只真正的麒麟带到会场去，就是说你这个选举是无效的。基本上逻辑是这样子。 所以他那但是你要运进去就很危险，因为格林戴华德和他的手下铁定会来拦截你的。这时候邓布利多想出了一个方法，就是皮箱，他请邦提就是纽特的助手去复制皮箱。
嗯，
这边有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我们大家看电影的时候都想到，都有看到这件事情。你记得他当初说要复制几个皮箱？
我记得是复制六个。
我也记得是六个，但是实际上真正到他们要提着皮箱出发的时候，我怎么数五个而已。
对，而且照理来说复制六个加上真正的一个
要
应该要七个。
对，可实际上真正在运作皮箱只有五个，这点我还是没有 get 到为什么。
我也是，
然后我有想要查一下就有没有人在讨论说皮箱的数量少，但因为我是当天就是上映第一天，所以好目前我没有看到太多这个讨论，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想法的话欢迎你私讯告诉我们。这点真是比较奇妙，就是为什么邦提跟皮箱店要求复制皮箱复制六个。
对，
但实际上他们出发的时候大家拿着皮箱进去的人只有五个人而已。
有粉丝在讨论，但是很少，因为我试着想要找到
答案，
但是因为可能目前观看的人数没有那么大量，还比较少人讨论这个部分。那有看到一个粉丝他的说法是，因为他可能就觉得啊，我们就想象成他是去复制六个皮箱，最后觉得只有四个比较香，所以就把四个拿过来。
哦，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量品比、量率比。
对啊，想说，这四个比较香，那两个做坏了，
那可以退费。
想说大家干嘛在那边在意那么多？
我跟你说，我好想到一件事情哦，喔，为什么不用魔法就好？那么累？
哦，你是说复制的魔法？
对啊，不是有什么双双制的魔法吗？
对对？
虽然很复杂，但连妙力都能够施展，那邓布利多应该没问题啊。他为什么，如果只是要复制形状，他根本不用那么累，他用双双制就好了。好，但后来我想到一件事情，我后来想到一件事情，我有把这念头打住。
嗯，
因为邓布利多就是怕被格林戴华德看到。
哦，他正在复制。
对，如果是邓布利多来复制，或是谁来复制，这个事情是算是蛮关键，非常可能会被格林戴华德预知看到。所以为什么邓布利多要求是邦提去做这件事情？
一个比较边缘的人物，
对，一个助理去做这件事情，格林戴华德不会去特别观看他的行动。
嗯，
所以他特别在那个计谋，当他在分派计谋给很多 给这个小队成员的时候呢，邦提是拿纸条的。
嗯，
就是他这个事情是私讯的，是私讯给邦提，他不是在大家面前讲出来的。
嗯，
所以没有人可以知道这个计划的全貌。
有道理耶。嗯，
因为只要有人知道全貌，就很容易被格林戴华德看穿手脚。好，我要说为什么这个地方我说是我觉得亮点的地方是，他在对我来说这个用分身皮箱进入会场这件事情，就是当时把哈利波特运出水拉树街的故事的计谋。
没错，我当时也是马上就感受到了，觉得这不就是那个吗？
对，我想这是第一个，如果你是哈敏，第一个就会看到这件事情。而且我们来回顾一下那个小说这一段，就是我们把哈利波特运出来，用七个分身把哈利波特运出来，这个关键其实也是邓布利多想出来的。
对，
邓布利多只是他把这个事情交代给了史内普，
嗯，
让他去执行。他那时候是为了保住史内普卧底的地位，所以他请史内普放出正确的日期，就 他给黑魔王给14人是正确哈利波特撤出的日期，但是不告诉他们他凤凰会准备了这个七个哈利的计谋。其实这么多也是把大家置于危险当中啦，就是七组哈利飞出去的时候，伏地魔王要去追捕这七组，所以这七个人，这十四个人其实都是在危险当中的。
他总是这样，
对，老邓总是把大家置于危险当中，大家都是他的棋子。但对老邓来说，他可能想的方法是危险度稍偏低的，是因为在认不出谁是真哈利的情况下，死人不敢出手。嗯，因为哈利波特在故事里面只能被伏地魔王杀，
对
对，
不可以乱杀，
所以他们可能在赌这个啦。
嗯，
就赌一个说他们不敢出手，可是那一天晚上其实还是死了一个人，死了疯眼穆迪。
哦，
对，然后还有乔治的耳朵、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发生悲剧的。好，我们回来这个计谋的核心。好，另外的事情就是真正的本尊不会跟着最重要的人，
对，
他就料想到坏人的想法，所以大家第一个追捕的是跟着穆迪的假哈利。
嗯，
但实际上跟着哈利的是对伏地魔来说可能最不起眼的海格。
没错，
因为海格不是合格的巫师。对啊，海格在故事来说，他可能连他虽然有巨人的血统很强悍，但他其实是无法施展好的魔法的。
他偷偷用愚 散。
他是偷偷用魔法，而且他甚至是其他人可能都是骑扫把、骑兽，他是骑奥多拜。
奥多拜。
哈利波特这一段，我觉得还有很浪漫的是，当初哈利波特第一次来水拉树街，也是海格骑机车载来的。
没错。
然后这是确定要离开，要永远离开，也是海格载他离开。
而且我记得当时，其实他把哈利波特交到海格手中，我觉得有对应当时就是他派那个海
格
去
接
婴儿，然后就是当时好像是麦教授吧、
哦、
对，有跟他说你怎么会，他可能会觉得海格感觉很鲁莽，
他说你怎么会把那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真的可以吗？
对，
他说我信任海格，
没错，而且他好像有说一句话，我会愿意把生命交到他手中，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感觉跟这句话有呼应，他把哈利波特交到海格手中。
好，这是我说这个计谋很漂亮，是因为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的时候，我那时候就那个老邓人设突然在这个电影变得很完整，
嗯，
因为这个计谋，哎呀，他原来他早在年轻的时候就想过这一招了，难怪他那时候会想到这招救哈利。他就是复制皮箱，然后请大家带进去会场的时候，他就把最重要的皮箱偷偷安置给了最不起眼的助理。
又是助理，
而且在电影里面，在电影里面呢，他还误导大家，他不止误导，他还误导大家说好像是纽特拿到了真正的皮箱，然后他用一些暗号眼神，就是微表情去就是好像骗大家说纽特拿到了真正带着麒麟的皮箱，但其实没有真正带着麒麟皮箱的是助理。
对。
然后因为其他人都目标太显眼了，他小组其他人不管是雅各、纽特，或是纽特哥哥希瑟，还有那个符咒学老师拉力、嗯、每个都是、嗯、然后雅各我不知道什么算，但每个都是非常强悍的战士，所以每个人都会被针对，他们每个皮箱在中途其实都被拦截下来了。唯独这一个小助理呢，因为他没有在葛林戴华的监视名单上面、
嗯、
他最后是顺利把麒麟送进会场的、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计谋就是真的在印证那个七个哈利这件事情，非常的，对我来说这是给老粉的一个美丽的暗号了。
对呀、啊，有点像一个小彩蛋的感觉。
虽然说皮箱数目不对，一直在那边我们一直觉得很矮一了，但就是但他还是致敬的意味很重。
对，
哎、欸，等一下，他说复制六个对不对？
对，所以加上真
的、就是七个，
是七个、啊。
他我记不到起来了，所以他真的在致敬吗？
对、啊，
因为他这样，他真的加起来是七个，
啊、
他是故意在讲七个哈利波特，
对啊，
他故意让他不一样，会不会他就是会不会罗琳就是真的把这个暗号就打得很明显？
感觉我觉得很这个很明显了哎、欸，
其实他不用，其他数字不用给也是很明显的，
对，
还是可是他就是
这个招式很
明显，他可能要故意让他更致敬，
嗯，
让这个暗号更提示的更明确，所以他就是复制的数量让他加上本尊，让他达到七。还有一个大家会说是彩蛋，但我觉得还好，他们中间不是被拦截吗？
对，
以上四个人的皮箱都被拦截了，皮箱每个人打开来都好像有点对应每个人的身份
属性，嗯，
对，雅各皮箱打开来是一堆甜点跑出来，因为他是麻瓜的那个甜点烘焙师，
嗯，
他是砰砰砰砰砰一堆甜点跑出来把那个敌人淹没。拉力是符咒学老师，
嗯，
拉力的角色设定也很有趣，他虽然角色的资料不多，但他在电影里面塑造就是他是非常善用书的，
没错，果然是老师。
对，他的魔法为什么都跟书本有关？他会、嗯、他手上的书也是一个港口药。
对
对，然后他打开的那个
箱子，他的箱子里面
也
是满满的书，还有疑似怪兽书的书，
非常像怪兽书。但那时候怪兽可能还没出版，我们不知道。但是就看到很多书去攻击敌人，书页会啪那样散开出来，画面
很
美。很希瑟的皮箱我就不是很懂了，希瑟皮箱打开有金探子，
对，我也是不太懂到底，
因为我不确定希瑟跟魁地奇的关系是什么，甚至连希瑟学院我都看到应该会是赫夫帕夫啦，但是大家好像也没有证据、嗯、都非常都说只是说很有可能是赫夫帕夫，对、
哦、
好不管了，反正打开就是一个金探子，然后牵着就飞飞飞飞飞起来了，飞走了，然后那时候想说哎呦这个金探子有戏哦，
对，我也在想，
大家第因为金探子在哈利波特的小说里面是非常有重要
角色
的一个符号或是道具、嗯、因为在哈利波特小说里面金探子是最后藏着重生石的一个道具，也是老邓留给哈利的遗物，
对，我也以为它里面有装东西，
所以我们对金探子是也藏东西的，所以我看金探子飞，而且金探子飞飞还自己飞去找邓布利多，
对，想说到底要干嘛，
对，想说是不是有什么，就邓布利多
就把它收起来
收起来了就没了我说哎、欸啊、我就那一段这一段我在 看的当下我不解，我说 why、嗯、啊不是什么不就是邓布利多这样不打开吗， 但后来我出来就是跟大家讨论的时候，大家讨论到有一个人提出一个观点，我就哦对、啊、合理啦，就是那金探子他其实就只是告诉邓布利多说这个箱子被发现了，
被拦截了，
对，就是有点通知他说我们一个箱子被看穿了，
对，
大概这个逻辑。
讲到
也合理啊。
讲到金探子，我还有看过有一个粉丝有分享一个彩蛋，一样是在这一集里面，就是因为他们过程当中有回到霍格华兹。嗯，那回到霍格华兹的时候，当时有出现格莱芬多队的七号、
哦、球员，一个球员，
对，有看到这样的小彩蛋。嗯，
七号是不是哈利波特的背号？
对，
他就，可是当然不可能是他了。
对，
那时候哈利波特爸妈搞不好都
还没出生，还在游泳，
不知道哪一代还没游泳哦、喔。他爸妈不知道他出生是没都还不知道、喔。那个年代我倒是没有特别去算他们到底几岁。好，这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老邓的这个复制皮箱记是我觉得第一个暗号。第二个暗号是我那时候在戏院出来，他在戏院当下都起鸡皮疙瘩的可怕的那个，我觉得这是最漂亮的情书的主角主航，它发生在阿波佛身上。嗯，我们先直接跟讲重点，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么多秘密里面呢，揭晓了奎登斯的真实的身世。我们在第二集里面我们提到说他是邓布利多嘛，那时候格林道尔德骗说是你是他的弟弟，我在上一集的时候说好啦，我可以接受如果是堂弟，就是血缘关系是他家族人，我勉强可以接受。那在这一集呢，我觉得他算是凹回来，因为他把他安在阿波佛底下，他是阿波佛的儿子的私生子。所以我那时候就在说邓布利多的秘密这个片名本身就在玩文字游戏，
对，
他不是，因为我们看到
阿布斯，
对，我们看到片名想说哦，所以是阿布斯邓布利多的秘密，其实不是，他可能是每个邓布利多都有秘密，
邓布利多家族的秘密，
或是每个邓布利多。因为这一集也揭晓了我的一个大家的主流的猜测，就是亚瑞安娜是暗黑怨灵这件事，在这一集也是完整的确定的被说出来了。
对，
所以你看妹妹有秘密，哥哥有秘密嘛，他跟格林戴华的一段情，
对，
阿波佛有秘密，
对，
他的私生子，哎，两、欸、个，哎、欸，这两个兄弟都为情所困哎、欸，某种程度上来说，对不对？然后阿留斯就是阿留斯邓布利多嘛，就是这个奎登斯。
奎登斯，
我觉得他的秘密可能是他想要离开吧，他想要反叛。哦，
背叛之心嘛。
我觉得他某方面说，或者他本人就是个秘密。
我觉得他感觉就是一个秘密。
他本人就是一个秘密。嗯、好，所以这一集呢，就是我们会在看到阿波佛他有面双向镜，在他酒吧里面。嗯。还有那个双向镜，跟在格林戴华的阵营的他的私生子阿留斯在沟通。以电影来说啦，他没有交代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什么时候出现在面
双向镜，对，阿留斯为什么有双向镜这件事情，以电影叙事来说，他可能莫名其妙得到那个双向镜，他没有交代给你，
对
对，但有人可能会在这上面钻牛角尖，
对，
好，但不管，我觉得这个设计对来说是很漂亮的，因为他让我联想起那个时候在小说里面，哈利波特是被困在马粪庄园的时候，他对着他的双面镜，
天狼星给他的那个双面镜，
他对着自己那个双向镜的碎片哦、嗯、还是碎片在求救、嗯、然后他说他在那个碎片面看到一个疑似邓布利多的眼睛，嗯，这个眼睛派了多比来救他们，出去之后才知道救他们就是阿波佛，嗯，看了这个前传怪兽三邓布利多秘密的时候，我才惊觉说为什么阿波佛当时要一直看镜子，因为对阿波佛来说，镜子可能是他知道镜子那边会有人需要帮助，因为他跟阿留斯这一段，他年轻的时候跟他私生子这一段的关系，他对那个双向镜是很有警觉的，是很在意的，
对，
所以他知道这双镜的拥有者如果是哈利波特的话，我觉得他有在看照这件事情，嗯，对，因为一般来说就啊，那镜子已经没有用了啦，因为天狼星不在，镜子用不到了，但我觉得他的对他说他可是思念儿子，之后一直看那面镜子，也因为好在他的这一个故事让他可以救下哈利波特，嗯，这边我想到的时候我就有点鸡皮疙瘩，现在就没有了，我当天真的是一直冒鸡皮疙瘩，我想说我虽然很不喜欢乱安插一个邓布利多的人进来，就是阿留斯的那个血缘关系在本传里面没有然后跑出来，可是我觉得他把他放在阿波佛底下是很聪明的，嗯 嗯，因为阿波佛在小说里面是很神秘的人，嗯，而且一直被欧北贡哎，你有印象中邓布利多第一次介绍阿波佛是什么吗？
我只记得他跟山羊有非常渊源的关系。
我必须要说，我那时候去，我还去查，他就我觉得 阿布斯在小说一开始介绍阿波佛的时候就在污名化他，他算是你知道哥哥自以为幽默、嗯、一个老那时候还是老人哈、哦，哥自以为幽默介绍他说什么哦、啊、他都不爱读书啊，他、啊、什么、啊、他只会养山羊哦，他的是不是字我都不知道哎。
对，而且我觉得山羊很容易，我觉得山羊在欧美的形象里面好像是会一直吃书的人，就是他会把书刻掉，会吃纸。
对，
所以我觉得他好像有想要把那个形象做连结，而且
他有一个牧场形象就是你会觉得哦，阿普佛好像是一个不太聪明的人，不太聪明的鲁莽的人，
可是他是型男大主厨哎、欸、
啊是啦可是他的厨房很，只是你知道他又经营猪头酒吧、
欸、就脏脏的，那很好吃
啊所以你有点 get 不到说就是阿波佛在小说里面这个人是什么形态，
我觉得整个感觉一看小说的感觉会觉得他是个怪老人，
对，
就很怪，
而脾气古怪，
对，
就是大家他会斜眼看学生啊什么的，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他是少数在正派角色里面很明显非常讨厌邓布利不喜欢阿布斯的人，
因为他们兄弟啊，
对，
你说不喜欢我就觉得还好，他们中间还是有些，我觉得还是没有到那么不喜欢啦，
我觉得大概是因为那个不喜欢不是
一般兄弟的竞争的感觉，
不是一般的不喜欢，而是因为他知道阿布斯的一些黑暗面，就像是他在对、
嗯、妹妹的事情，
对，他在对哈利波特他在对三人组说这些他过去的经验的时候，其实哈利波特心里面是很难接受的，因为对他来说阿布斯是神，就心中的有点像是一个神，所以他好像听觉得、欸、他怎么好像有一些黑暗面的时候是有一点难接受，对一个孩子来说
就是外界的人看和家人看待是会不一样的，阿波佛就是有家人的观点在看老邓，
对，那因为当时我看那本书的年龄也是比较小的，所以我觉得我可以非常可以理解哈利波特的感觉，就是心中的某一种神啊，然后觉得他陨落了，这样觉得你不要再说了，他是那么的好，你不要再说那些黑暗面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的角色蛮特别的。
我很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一段，是他也跟电影有关系，因为他等于是为什么阿波佛在小说里面他会想要制止哈利波特，
对，
他那时候讲蛮重的话，对我来说他说你确定你要完成他交付的任务吗？他有跟你讲计划的全貌吗？我哥哥总是这样，他总是保守秘密。那时候有点不解，就说哇，你真的很痛恨你哥哥齁。
对，
如果我们没有看这部电影，
对，
我们在看那小说就哦，你真的好讨厌你哥哥哦。对啊，你说的没有错啦，就是你哥哥是保守秘密什么的，但是他现在我是唯一对抗黑魔王的希望。
对，
你也只能相信他。他有点就是想要制止主角去拯救世界的感觉，在那个小说里面。但是我们现在如果你看这个电影再回去看阿波佛的那个，
非常合理，
你就会很建立起这个连结情感关系因为他的儿子在这个事件当中也是一个棋子，你就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小说里面阿波佛会讲出那些话，还有他那个眼神，他看哈利的那个眼神。对，然后哈利波特又只是一个小孩，在这个故事里面、
啊、
他只是一个刚17岁刚成年的巫师，在小说里面，所以阿波佛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有投射自己的儿子在哈利波特身上。
嗯，
所以虽然小说里面通篇没有出现阿留斯，没有出现奎登斯这个人，我那时候非常很害怕这件事会吃书，但在这一部片我觉得他把他安给了阿波佛当私生子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这个做法真的是目前所想到可就最好的
做法，最好的，对，比我说的那个堂弟好100倍。
嗯，
就是你看他虽然没有出现在小说里面，但是他出现在阿波佛看在哈利的眼神里面，以上这些猜想是我说是最对的话呢，你就知道罗琳多可怕，他甚至连阿波佛这边的身世背景都想好了，
嗯，
他才去写那一段他和哈利波特相遇，然后再来把前传那边交代给我们看，说你看他的儿子是怎么回事。在这一刻我那时候我起鸡皮疙瘩，为什么我给这部片那么好的好评，80%是来自这里，阿波佛双向镜是我觉得最美丽的东西，在整部片里面是最美丽的符号，最美丽的暗号给大家。而且阿波佛本来在小说里面真的不是很重要的角色，在电影里面你也不觉得他多重要，但这一集我觉得他有跳得非常高的位置。
我觉得如果有看完怪兽三的就是观众，我真的非常推荐再回去看就是阿波佛的那一段，我记得他是在死神的圣物的那个章节的名称好像叫做遗失的镜子，因为我昨天还有去翻，我真的觉得、
哦、他还叫遗失的镜子哦。
对，他 那一篇就是在讲、
哦、恭喜你召唤出我的鸡皮疙瘩恭喜哦，你是妈妈
那一章他的名就是他就是在讲他为什么会可以去救到哈利波特用那个双面镜， 他就有讲了他是怎么拿到那个镜子，然后以及他就是有一直在观看，然后我觉得看完怪兽三再去看那一段，你真的会觉得有很深刻的连结。
那个时候虽然没有想太多，就是什么阿波佛他干嘛一直看镜子干嘛，
对， 对，会跟当时你在看那个章节感觉完全不同。
对，原来阿波佛一直看镜子是有原因的。
其实他那个书中他是有讲到说，因为邓布利多就阿布斯交代他这样做，可是我想说阿布斯都已经死了，
而且你那么对这个哥哥那么的厌恶，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那只是一个借口，他真的本身也想要看。
我觉得双重，而且那时候小说里面可能随便搪塞一个给哈利波特也给读者，就会想他会看镜子，但我觉得实际上原因我想大家会在怪兽三看到为什么，对，如果你 get 到这一点的话，这部影片85分起跳
粉丝滤镜
粉丝滤镜，可是这版就是要给粉丝的一个暗号嘛，
对
对，他本来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好，再来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亮点彩蛋，应该会是奎登斯的 always， 就是 always 在哈利波特的小说里面 always 常被大家用到、哦、always 在小说里面知史内普说的，他 always 喜欢莉莉， always 会看照哈利波特，这是他给邓布利多的承诺、always 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然后在这一个电影里面呢，是阿波佛跟阿留斯就是跟他私生子说、欸、他说什么，你有想过，
他说你有想念过我吗之类的，
对，你有想之类，然后阿留斯就说了 always，
对，
然后那个我就忍不住在桌不是我的，虽然这是一个很美的彩蛋，但只有当下觉得这个情绪对吗我可以理解啦，我可以理解， 但对我来说这个彩蛋也 太明显了，太、这个致敬的气味太强烈了，让我忍不住有一点点出戏但我理解。然后而且阿留斯在这一节造型就太像史内普，
对，而且有就是我跟你说我看到一篇影评超好笑，他说就是他觉得为什么奎登斯的头发越到后面越油，是不是太忙没时间洗头，
他在这一集的造型非常的史内普，塞弗勒斯史内普，
而且真的越来越油，他刚开始出现他在那个竹林里面要追捕麒麟的时候头发是很飘逸的，然后你知道你看到越来在最后那个
没时间洗头，
不丹那里他们那个最后的那个选举大会他头真的很油，
他那时候很狼狈吧，我不知道
我觉得超好笑的
然后他就用这个造型然后说出 always， 我觉得哦这个太明显了哦罗琳妈妈
他是在、他在 cosplay 史内普，
对，而且还说 always 我说这个，但是我把它列在亮点啦，因为我觉得这是即便你是一般粉不是骨灰粉你也可以 get 到这个可爱的地方好，再来我要有讲一件事情是我后来补偿到我应该有跟你讨论到啦，我觉得也是一个亮点，就是大家记不记得在哈利波特第五集的时候，因为哈利波特跟伏地魔之间有些连结、他们可以他可以看到彼此的回忆或视
片段，
邓布利多那个时候是有刻意区隔自己跟哈利波特的，有点像隔离排挤哈利波特，因为这份连结、我觉得这个也来自于这个前传格林戴华德看得到记忆片那个碎片片段的防范，
就是 有点类似的原理，
因为他用过就是这种分身然后怎么去愚骗格林戴华德这种看到片段的能力，所以他我觉得他有点预防说伏地魔会不会运用这招来骗我们这边，我觉得他要想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跟这个有关，
很类似的概念，
对，我不知道是会不会我自己粉丝滤镜开太大，但我如果你要我说的话我觉得会有关，就是这是老邓他的历史嘛，他因为他用过这招所以他很害怕伏地魔会用这招对付他们，所以那时候他非常要求哈利波特去学锁心
术，
但很明显是失败了，
对，
我也老实说老邓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老邓的猜想是真的，因为是伏地魔确实用了这招安置了错误的回忆错误的篇章给了哈利波特
引导他
对让他去了
魔法部
然后那个最后结果是天狼星死掉了、在那个事件最后的结果，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系列然后包含双面镜那时候没被用，其实哈利波特那个时候说双面镜可以跟天狼星沟通的，
他该防的不防然后不防的再防，因为他就是当时我记得他不使用双面镜就是因为他很怕把天狼星置入就是置于危险之地，然后
他很怕他一求救他的教父会跑出来救他什么的，结果他那个他就忘记自己有他根本不知道他有双面镜这个东西，
因为他没有看那个字条，
对，他不知道自己有双向镜，所以就他就用呼噜粉然后被骗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再重申一次，我觉得奇兽电影怪兽系列电影重点真的不是这些怪兽，重点是这些 就是你如果去看懂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就会突然惊觉这些人的动机罗琳的思想是很缜密的。嗯，对，包括你看我说这个邓布利多为什么对于记忆片段会防范成这样子也是有原因的。好，先礼后兵，以上是我觉得情书的暗号的亮点，为什么我会给到那么高分的原因。再来我们还是有，我还是虽然有粉丝滤镜，但我还是很客观，还是有些雷点和怒点要跟大家讲。嗯，第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呼噜网和港口药。嗯，到底什么是呼噜网，什么是港口药，编剧要不要小心一点。在第一幕我觉得这是很开头一开始，
对，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就马上
对，我有听到你倒吸一口气，
因为你是坐我隔壁，他就会听到我的声音。因为呢故事是这样子的，那个尤利老师他要把雅哥带去见邓布利多，然后他们说很明显是透过港口药，因为是一本书，然后摸那本书，他说你很熟悉，他说你很熟悉，后你搭过，没有错，怪兽二的时候呢，纽特也带着雅各做过港口药，所以他们那个很明显是港口药，就摸了，然后就吸进去港口药 ，right， 没错。结果呢，他们到了终点的时候，他们是从火炉走出来，
对，而且还绿光，
对，火炉走出来，然后说哦，头好晕哦什么的，那雅各还说头好晕哦什么的，他这个你们到底要设定他做港口药还是葫芦粉？
就觉得有一种干嘛要这样子，有一种
对你要嘛
怪怪的感觉，
不然你就说他转车
对，但是就觉得为什么要、就是、为什么那个、就是、为什么不直接从另一个东西出，
就直接从葫芦网去就好了所以就我就没有给好，我如果好你要我帮他解释的话，如果你真的要我帮他开脱，那就是要葫芦网才能到那个火车上。但是因为雅各是麻瓜，他们家的厨房是绝对没有连上葫芦网的所以呢或许这样，所以教授就是这个负责接送他的这个拉力教授，他就是先用港口要带他去
有个有呼噜网的地方
转车，就转车，你只能这样子跟我你只能我硬要转就是他是转车，但我就觉得有点乱，对熟悉魔法设定来说很痛苦，因为你从港口要进去然后从呼噜网出来，就像你坐高铁然后你从机场出来一样，就是你会很痛苦对对，就是大概这个感觉啊。好，第二个是我觉得比较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这个严重程度快要逼近尼勒的水晶球在最后一幕，接续最后一幕给大家的想要对，应该是没有错，他是要对奎登斯施展索命咒的，他要杀死他。那个时候呢他爸他爸和他阿伯
大伯
两个邓布利多，对，阿布斯 跟那个阿婆婆是要出手救他的，他们两个就一起施展一个金色的符咒 We don't know 那是什么，然后就挡在一起，然后挡住了那个绿色的光，疑似索命咒的光。那边我就有点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你就瞪超大，因为我的魔法知识告诉我没有东西挡得住索命咒，我们上过很多堂黑魔法防御术，还有这故事告诉我们设定就是索命咒是非常可怕的东西，它没有东西挡得住，你只能闪。
对啊，
在故事里面呢有还是有一些东西被索命咒挡下来，小说里面第一个挡就是邓布利多召唤雕像起来，他用雕像去挡住索命咒，
物理
上他所以等于是说他不是魔法挡，他是打到东西，等于让打偏的意思。对，然后再来一个东西就是凤凰佛克斯吃过一发索命咒，他帮主挡过一发，然后他就因为他不会死啊，凤凰是不会死，他只是变回那个灰烬然后他会再重生这样子，所以凤凰也吃过一只索命咒。再来就是哈利波特的妈妈为他牺牲那一次，所以在魔法史记载上面说唯一抵挡过索命咒的人就是哈利波特。那时候穆迪假的穆迪教授也告诉我们唯一一个躲过的呢就在我们眼前，就是哈利波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跟各位讲一下，好，魔法史可能要重写，这有点吃书的嫌疑，因为如果这样第一个挡住索命咒的人可能会是
奎登斯
哦这边有点危险，这边真的很危险，因为这个索命咒确实被
挡住了，
阿伯和他爸挡下来了如果我帮他开脱的话呢，第一他可能不是索命咒，可是我觉得这个立场非常薄弱，你去比对就知道那一发绿色的形象那个电流的感觉，
对，
就是索命咒。而且最后邓布利多在事件结束之后也说他要杀戮 ，He want to kill， 就是你要他要杀，那基本上那就是索命咒了。以我们的对魔法的理解，那个95%以上是索命咒。好，最后一个我真的可以帮他开脱的，就是因为那个血盟啦，或许是因为血盟的力量导致那发索命咒不应效果 没有启动，嗯，或许索命咒，因为那个血盟本身是让格林戴华德和邓布利多是无法是敌对关系，他们无法对付彼此。那为什么那邓布利多有解释为什么这个事件会还是可以发生，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对抗彼此，他们是一个要保护奎登斯，一个要杀死奎登斯，但血盟感应到了这一点就自己破裂了，在电影里面是这样子嘛，所以或许是因为血盟破裂的关系导致那个索命咒没有启动。
我觉得这样说应该是目前最合理的，
就是可能他那个索命咒还有他的保护咒主要是让血盟破灭，
就是所以去挡的是那个血盟，
或许是
不是阿，
对，或许在这个逻辑上、就有点像是那个哈利波特跟伏地魔他们的那个同心魔杖，他好几次也是索命咒，然后哈利波特用去武器走都是挡在一起，然后就没有启动啊，然后那个同心魔杖那个就各种会怎么跑出奇怪的影像或什么的，或许有点类似的机制就导致索命咒没有真的起作用，
或者是说他被攻击的对象不是那个巫师的本体。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那个血盟的关系啦，导致这个索命咒或许没有启用，所以这点我没有把它列为很严重，就是或许血盟的机制他没有讲清楚。 但是即便是这样哦，即便是血盟挡下来的，我觉得在魔法史上面你都不能说哈利波特是唯一活过索命咒人，因为这边有一个只是他是因为血盟活下来的，但其实这样你可能不能说哈利波特是 only one，这是唯一小小微型的地方，就是这样。
因为哈利波特也是因为妈妈的保护，
对啊，
不是自己本身。
对啊，他也是类似某种机制的、某种古老的魔爱的魔法保护了他嘛，在小说里面这样说嘛。所以这边也是啊，他是因为血盟的关系，可能保护了这一发索命咒没有起效用。这个有点危险。对，好、你看啊，我很客观，我今天这种严重的设定我都会讲好啊。再来，纳吉尼消失是我整篇就是
这个很问号哎、欸，
因为对我来说，纳吉尼在《怪兽二》里面他已经是走到了霍格华兹城堡外了，他跟这个小队，就是那时候我在冲刺班有说嘛，他们的队伍被一分为二，一边跟了格林大华德，一边跟了邓布利多，纳吉尼是在这一群人里面的，
对。
而且对我来说，纳吉尼，我刚才跟有些听众讨论，有些觉得纳吉尼角色拔掉或许没关系，但对我来说，他可是小说本传的要角哦。他可是
分灵体呢，
他是分灵体，对，欸，他很多功能的，他分灵体、血咒士主，还是阿留斯的，就是阿留斯奎登斯的爱人，他很忙，
承先启后，
所以我就觉得说，通篇消失不合理啦。
而且我会觉得说，那你要拔掉，你刚开始就不要放嘛，因为这会很不连贯，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觉得啊，到底是怎样 ？Tina 就算了。
我对我这有写 Tina， 我在那个纳吉尼下面有挂号说 Tina 就原谅了 Tina， 因为 Tina 是好几个镜头，纳吉尼是通篇消失，我觉得不行，你好歹给我一个交代，例如说他去治疗，或者他怎么换了血，他被血是吞噬，你可以一句话去交代他，不然这个消失在目前为止我不接受。但是我也必须要说，有了第二集的经验告诉我，或许因为这是一个五部曲，已知它至少应该是五部曲，或许它在铺四跟五，或许纳吉尼会在四跟五那边有事，他会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在三
会
消失的这一个时间，或许四跟五会告诉我，如果这样就原谅他，所以他被我列在没有那么严重的缺失，但还是在怒点里面。好，再来讲一下 Tina 啦。 Tina 的状况比较特别，是 Tina 他后来升上了美国那个正气是最高的职位，是负责人，所以他很忙，他有交代哦，他很忙，所以但是他会，例如说他会观看选举的画面，还是有些镜头，然后最后他有去在参加婚礼，我最后原谅他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参加婚礼的时候蛮漂亮的，你不觉得吗？就他虽然是他还是有现身，而且他那个情感戏还是蛮漂亮的。
我想说是因为很漂亮所以原谅他，
啊，我是觉得他至少因为有纳吉尼前车事件在那边，所以我觉得，至少他有出场然后蛮美的，原谅你啊，
好好笑，
而且我觉得他们可能有汲取一些教训，就是恶的那个支线真的散太
多
散乱太多了，所以他们这次真的收回一点，就是例如说你看他把 Tina 的戏份减到那么少，然后纳吉尼整个消失，或许也是这个原因让我觉得看起来这部电影很好看，因为主线很明显，然后角色也不会分支的太夸张，又好一点，然后那个丽塔去死了，所以这部戏的角色就是 好很多啦，聚焦很多，然后虽然有新角色像尤利教授，但至少尤利教授是 黏着雅各的。
而且我觉得尤教授的设定，
尤教授是飞天小女警，
尤教授
可爱的
东西，尤教授谁？尤莉教授的设定我还蛮喜欢，我觉得他从这个角色刚出场，然后会有种搞不清楚他到底是谁，
对，
然后到最后我觉得他虽然还是没有在剧情上有很明显的重要性，
没错，
但是我真的觉得他很，
他也是工具人，
他非常的令人感觉到这个角色的魅力，他的他施的魔法都炫到一个不行，
他的画 他是靠美术堆叠起来的，说
实在话超炫，
而且他的个性很讨喜，
对，
一个幽默的女巫，
对，很可爱，
所以是很，她是一个很讨喜的角色，但确实她的功能性、她的动机什么的是不是很明确的？
对，
对，但是她基本上是讨喜的。但哦，我去特别想要查她的资料，想说哇，她一定想要找她更多东西，但她资料真的非常少，几乎是没有的状况。
她好像有在第二集的书本上出现过，
对，她好像有写过书，所以她好像是教 maybe 好像是教符咒学相关的。而且他不是霍格华兹体系出来的，
对，
他是北美巫术学校的老师，所以资料就更少，
没错，
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的魔法师基本上是建立在英国伦敦这边我们学会的魔法师啊，好，对，尤莉教授啊，但是啊，有一个硬要说的话有一点点有趣，就是他是符咒学教授嘛，然后他非常善于决斗，你看他在那个表现然后对，霍格华兹里面的那个弗利维教授年轻的时候也是决斗高手，决斗大师所以有一点点小小的连结啦，就是你看符咒学老师们都非常善于决斗，我就问黑魔防守老师在干嘛
不要再
黑魔防守老师在做什么啊，对啊，决斗为什么都被符号学做去了黑魔防守才应该是决斗的那个高手老师吧，在干嘛好啦，讲到戏份再来讲一个西瑟的戏份，
西瑟这一集
西瑟也很不重要、欸、
他晋级成吉祥物了、欸哦、他降级成吉祥物了，
他在上一集已经是类吉祥物了好不好对我来说没有，西瑟有一点我觉得这个角色虽然也你知道纽特的兄弟，然后帅帅的正气的，但是我觉得他有一点不讨喜的是，他明明是英国魔法部正气是最高也是最高负责人
小队长，
纽特身份很高哎、欸，我跟他说纽特身份很高，纽特他哥哥是这边最高，然后他的那个女友是美国那边最高，就是他的身份，他尊荣礼遇哎、欸，他在哪边犯罪什么的，他都可以找到包庇、欸。
讲到这边，我觉得有个就是丽塔这一集没有出现，还是有一个怪怪的设定，就是英国的那个正气师最高领导都来了，美国的在那边忙，可是这不是感觉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件事吗？
哦，你说 Tina 为什么没有参与？
是不是有点怪？
你说为什么 Tina 她没有参与那个高峰那个聚会，
对，
那些官员聚会
然后？然后英国来了，英国的那个，
可是英国去不是官方去，他有点是邓布利多派去。
哦，但是还是觉得美国他
你要塞一个
正气师的工作，不就是为了追捕，就是你知道逃犯？那他
哦，你说他应该要来参与这场格雷道德出席的会议，
而且重点哦，奎尼他妹还被卷入，他不应该来吗？所以这是有点怪的设定。
也是哈 ，Tina 应该轮上应该要来的。
我觉得 Tina 都可以取代希瑟，
应该要。
我觉得如果以这样取代，我反而觉得合理很多，
会合理很多。
对，
其实这集戏份可以给 Tina 才对，希瑟的戏份基本全部可以给 Tina。
对，没错。还可以延伸感情线，这样
没错。好，我要讲我刚刚我要说的就是为什么希瑟为什么我有点我看不是很喜欢，是因为他明在那个位置，但他很常讲的是邓布利多你什么时候要出动，你等于是已经是最厉害的正气师了，但是你的人设却一直是有点拜托邓布利多要不要出动、你没有想过你这边可以做很多事情，他说我们什么正义是怎样，邓布利多你要不要出动这点我有点就是觉得不太那个啦，你应该要更行动力一点，而不是只会说邓布利多你什么时候要出动而已。
而且我觉得他人设有一点扁平掉，就是他真的就是一个出来搞笑的，然后帅哥
也没有很好笑啊对他
有啦，
他是帅哥角色啊，
他蛮好笑的，他不是被倒掉在那里那段蛮好笑的。
哦，你说那段人蝎那个，
对，那段很可爱。所以我是觉得他的角色有一点扁平掉，因为他我记得他在前一集的设定好像比较不是这种风格，就是好像是一个比较矜持然后比较有气场的人，可是这一集突然就是弱掉，然后再加上、
哦、有我理解了，对，
他那个
他上一集，对，他上一集我感觉就是他就是一个正气师，
对，还有 包含要闯入那个演讲厅的时候那种哦警察那种攻坚的感觉可是他 这一集就是没有那种感觉。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他前一集的未婚妻才被杀掉，那这一集我觉得可能连一句台词都没有给他，让他去念想他的妻子，就好像这件事完全没发生过，就有点怪。
我们那时候在说因为最后是婚礼嘛，
对，
然后那时候邓布利多不愿意没有进入婚礼会场，那时候我们就在聊说啊，邓布利多那时候可能还在缅怀，还跟格林戴尔德好像正式分手了，血盟破了，没有，他有点触景伤情。那那时候我就说可是希瑟走进去
他没有很爱他，
我说希瑟才是死了未婚妻的人哦，他走进会场这个理由如果这样放话就显得希瑟很无情，如果你
希瑟就很无情、啊、
对，如果 你用这个情感的观点去看邓布利多不走进婚礼会场的话，我说那希瑟很奇怪哦，就是如果这样你要让这样希瑟要一起跟邓布利多离开，
对啊，
但不是啊，没有
无情，
对，确实没有错，希瑟的角色变得很扁平，他才死了未婚妻但也没有表现出来，而且你要想他未婚妻还是被格林戴尔德杀死的，
对啊，所以我才会觉得
他的行动并没有给我很明确的
那种愤怒感，
对，他并没有任何对格林戴尔德
像报仇那种感觉，
他就是一个抓捕犯人的公事公办的，
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角色有一种消失掉了，我觉得他那个人设有点失败，
硬要说阴谋论的话就是会不会这个戏份真的是要给 Tina，
我觉得这个戏份给 Tina 合理非常多、欸、
我会说阴谋论是不是我们看到一篇报道是说
疑似 Tina 不知道是不是演员
这个演员
这个人本身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一集的戏份那么少，
是怀孕还是什么吗？我不确定，
不确定，有各种说法，
反正就是因为某些原因所以 Tina 戏份被删减嘛，传闻啊谣言我们没有经证实，
对，
但如果这个谣言是真的阴谋论的话，或许那些希瑟的戏份要给 Tina 的，
因为以结构来说合理很多。
我们现在在怒点对不对？好，对，反正尤瑟夫啦，尤瑟夫是我们本集大
怒
点吧，
对
啊，我先跟大家道歉哦，在第二上一集我们冲刺班里面，我尤瑟夫多次讲成约瑟夫，太顺手了，太顺口了，尤瑟夫约瑟夫，好，这个尤瑟夫他叫卡玛啦 ，Mr. 卡玛，对，嗯，卡玛先生，他这集的戏份呢是被邓布利多安插去给格林戴华德当卧底，一开始我看到这个戏份我还蛮喜欢的，因为邓布利多非常喜欢安插卧底，像是史内普被安插在史史那边做卧底，
对，
所以我想说哦。有戏，而且卡玛进到格林戴华德面前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剧情是，格林戴华德还用魔杖消除了卡玛对丽塔的回忆。
嗯，
哦，而且在这之前，奎尼那时候还在格林戴华德阵营嘛，奎尼还跟还去读卡玛的内心，说他很恨你，因为你杀死他妹妹什么什么的，所以他就把这个回忆给消除了。他说：“哇，这些剧情都非常的关键，卡玛这个角色。”我那时候在各种猜想，在这一幕之后，我弟想说会不会这个老邓这个卧底的招数会失败？嗯，因为他把他记忆消掉了。我第一个想到，第二个想到是还是
奎尼在掩护他。
对，然后再来是还有可能就是会不会卡玛他们那边已经安插好一个招数？或许老邓早就想到他记忆会被消除。
我也很期待这
一
段。
对对对，他会卡玛会不会就是做出一个什么？就是他其实是安插好，他可能有些道具或什么帮他或什么之类的。以上这些都没有发生。
对，或者是我在想说他会不会反戈啊，反正就是我一直在觉得这边会有很精彩的爆点，
他会不会 倒去格林戴尔德，就是以上这些都没有发生都是骗人的，
有啦，他在最后一点点但是就是转过头来轰掉所有的，
就是他这个卧底安插的很没有意义他最后就是有点就是
有点虚弱的收场，
对，他就是最后一刻帮忙打掉了
一批人，
对，跟他 一批同伙，然后让希瑟跟那个尤拉教授进去会场，
对，但 就这样，
但就这样而已，其实很没有必要，希瑟和那个他们两个前面打败那么多人，他们可以再往里面打，还是可以打上去的，
这真的是我怒点之一耶，
有点就是这个安插的有点没必要，而且篇幅蛮多的，
对，
就是这个角色的厚度也没出来，跟希瑟有点类似，
多到会觉得你觉得一定会有什么，
对，这个伏笔是什么，就是希瑟
结果最后就是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有啦，他在最后的一刻有想意图想要让你去想说他到底会不会倒戈，
对，就是那一刻他转身你就觉得他是要对付希瑟吗，
对付希瑟跟那个
尤利教授吗，但没有，他后来就是他就是帮忙他们进来这样，
對，但那也就只有这样，
我跟你说他唯一要拉杆的方法一样要靠怪兽四怪兽五，就他其实是他变成反卧底
等一下，怪兽是怪兽舞到底要肩负多少责任？
他们要肩负很多责任啊！他们承受我们大家没有怪兽二那时候也是这样啊，怪兽三没有怪兽三其实有解决怪兽二
有啦，有。
所以我在想，我们提出这些怒点，或许在怪兽四可以给我一些交代。他现在唯一最漂亮的写法就是我要乱说话了，就是卡玛他其实现在是卧底
哦，
就是格林道德是把他暗杀成卧底，
就是反那个反间又反间
反间对。然后这样子，如果他真的写得好的话，他就会再给我一个鸡皮疙瘩，就是为什么邓布利多的史内普知道用的那么好？那但这是怪兽四的事情，我们就先不多说话。
怪兽，
我给了很多开脱的方法，欢迎编剧参考，不用钱。第五个怒点，这个怒点如果说很小啦，因为他在怪兽二的时候给我怒点就已经很小了，就是麦教授。麦教授的年代不对这件事情在怪兽二就被讨论半天了，
还是跑了出来。
我在上一节说法是说算了，我又把你当做彩蛋，我不跟你计较了，因为对我来说那时候我的其他怒点太大了，他排不上我的 top three， 很算了。然后我只想说，但或许这样子麦教授就会消失，不要再来了。
嗯，
怪兽三他再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欸，
就是有给人一种他很明显是在服务粉丝的感觉。
对，他很明显就是这是彩蛋，麦教授很明显就是彩蛋意味，他根本没干嘛，他就是个传话的人或者什么的，敲敲门说邓布利多教授怎样怎么怎么了，
不好了，
对，
不好了。
他就是一个标准传话的人，那你为什么要让麦教授做这件事情？他可以是任何人做这件事情，家庭小精灵也都可以，就是你不用找真的演员也可以。哇，你既然让麦教授做这件事情，那代表你不 care 前面在怪兽二大家讲年代错误这件事情，
嗯，
你才让怪兽三让这一个，而且他一而再再而三继续来，或者就是我说他就是把他当彩蛋，他没有那么计较他的年代了。
对，
所以这个怒点我相信一定有人觉得是怒点了，但对我来说就普通还好。好，以上是我的怒点。
欸，我想讲一个怒点，嗯，
来。
那但我不确定这个怒点，就是欢迎舅舅妈都可以指正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不够了解魔法世界。
你说看，我听听看。
就是我一直觉得他们选举制度很有问题。
哦，好，哦，
就是
他们一直都很多
问题，啊，我觉得很奇妙的是
他们很多东西都有问题，啊，
大家跑去不单，然后原本是说要投票，然后也没有在提前修法或是告知的情况之下就爆出一只麒麟说来你们现在不用投了，我们现在让这个小麒麟来投。所以我想说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我是觉得这个有点奇怪没错，但我稍微可以顺那个逻辑可以顺起来，是说原本就是要用麒麟投的，但是因为我们大家
找不到，
现在麒麟很稀有，找不到，没办法了，所以我们就只好让人类投。但其实自古以来用麒麟选是最好的方法。
哦，所以他们就自己决定这样说。
哦，有麒麟的好吧，那我们只要回归最初的做法的感觉。
好哦，就大家去。就是千里迢迢，虽然他们也不用长途跋涉，但就跑去那边就所以不是我要投是那只
小，而且他们就是可以看着这一切发生了，验票的感觉，
嗯，
就变验票，对，
觉得蛮妙。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一点，我觉得他不算怒点，
嗯，
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是因为其实我个人啊非常期待阿布斯跟，嗯，
对大华德
对
的戏份
的恋爱戏份。我
其实讲的蛮讲的是蛮露骨的啦，已经讲蛮露骨了，什么我爱他什么
私奔啊，就是
對
我觉得他在那个戏剧中所使用的词语都很，我觉得
直接，
对我来说罗琳一直以来他笔下所写的爱情都不是很吸引我。
我理解，就是从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写感情线都很简单，
嗯，
相对直线就没有很复杂，就是是他或不是他。
因为可能我觉得这段是很揪心的一段，所以我觉得他没有他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让他发挥的比较揪心，但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然后我看到一篇粉丝的分享，我真的非常赞同他说，就是其实他们两个的关系，我觉得他们是在那个血盟有成立了一个对他们来说又爱又恨的东西，那个东西同时困扰着他们，但是也是他们很深的连接，因为那毕竟是两人的血，两人的结晶。然后
对
然后很困扰他们是因为会影响到他们的理念不同，他们没办法对互相出手，但是同时那个好像又是他们的一种
最后的
定情之物，
那他们最后的那个了
连接，
他们曾经
象征的连接。
对
那我觉得在，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一集要揭晓的是邓布利多的秘密，然后其中一个秘密其实就是虽然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但是他还是要揭晓这件事情，确定就是他们两个的确是恋情关系。
对，
可是我觉得他前面因为 从第一场就很明显是有一种开门说亮话，就是直接讲说哎、欸，我们就是恋人关系，我们在约会，然后我们现在怎么样，然后中间一直不断的用台词来写恋情。我觉得他们恋情都展现在台词上面，就是说
是啊，
他罗琳整个是让那个阿布斯用说的去讲他们之前的相爱的故事，而不是用演的。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觉得在很多地方如果你留空，你不要让阿布斯讲出那么多过往。然后因为最后他跟那个戴华德翻脸的时候，戴华德在要往后倒下去的，要倒到海里的那一刻，他就是讲了一句话说、Who will love you now? 就是他就对那个，他就说谁还会爱你啊，那种感觉。他就是这样子对邓维多说。如果觉得前面都让他很隐晦，那在这一句爆出来的话，你知道那种腐女之心全部都会啊，就是会觉得果然他是爱着他。
你说前面其实不用给那么多，对不对？
都不要给，可是就是用演的让他有
用肢体就好了。
對，然后在最后一刻他们正式分手的时候，血盟打破的时候，才让那个戴华德说出这句话， 一切揭晓，就是说对，我们就是恋爱关系啦，那种感觉。我觉得
而且没有人会爱你的，
对，
除了我。
对，我觉得会非常震撼，而且会非常揪心，会非常能够满足大家想看的那种很虐的感觉。
你说那个偶像爱情戏，
对，就
BL 戏的观点来看、
这个期待是我在那个哈利波特先进上面看到的一个一个想法，只是我看得非常有同感，因为我跟他的感觉很像。就是我觉得前面为什么要讲的这么白，虽然讲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开心啦，就是会可以听到，
还是很开心。
电影当中每次看到这些片段大家都很开心，而且在最后他们决斗的时候有互相摸着对方的心脏，然后听到那个心脏在跳的时候，我就听到 我左边的女生就发出啊好浪漫的评语，超好笑。真的很可爱。
我是没有注意到这个，我听到一个很大声的哈，是在那个是你左边的，也是你左边那个哈好大声，是那个阿留斯的
私生子。
他是儿子，他是他儿子。
对，他就哈，对，我有听到。
那是整篇，那是整个戏院最大声的哈。
欸，那你觉得就是格林戴华德的换角，你有什么感觉吗？
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这个换角有点是环境刚刚好，刚好配合，因为强尼戴普适合一二级的那个样子，
狂野的样子。
对，那个因为他的比较多是那个
猖狂的
坏人的，对，坏坏的路线。但在第三集他刚好又走体制内，然后又刚好比较多爱情戏。
我觉得很适合
他，刚好换麦叔，
好适合，
他刚好换一个他的那个形象，那个发型真的有点像中年，我们刻板印象的中年男同志的样子。这个是刻板印象啦，但代表他做得很好，代表他要把那个气质演出来。
因为他跟裘德洛蛮登对，
就是有一种，所以这个换角我是说
很有 CP 感，
有点刚好。就虽然说强尼戴普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是为了剧情换角，是因为外在因素，可是这个换的刚刚好，因为他刚好是个切换点。一跟二的那个格林戴华德那个样，强尼戴普样子非常的棒。第三集这个格林戴华德刚好变另外的样子，
而且我觉得蛮期待他接下来的演出，如果没有换角的话，谁知道這、
你有想过都要换？
谁知道这部戏要换多少角？
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奎登斯
这个演员的、
那個、的一些新闻，然后可能他接下来没办法演，那我就想说，哇，这部戏的演员一部换一个，跟那个黑魔法防御术老师一样，一部换一个。
因为像这个演员的演法是比较内敛的，就是他的表演方式一直都比较内敛，但是很期待他接下来 的演出，是因为接下来他就可以跟阿布斯厮杀了嘛，因为他们没有血盟，所以有蛮多人蛮期待看到他比较狂野的一面。那我更很期待的原因是因为他之前有演过那个食人魔汉尼拔、那我觉得他其实能够演出那种
他可以
让人觉得就是他并没有做什么，可是你就会觉得他很可怕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蛮期待他接下来演出。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真的是强尼戴普来演第三集会变成这样吗？他要跟那个裘德洛这样子爱来爱去那个眼神，
其实我觉得他可以，
还是
我觉得他可以，
理论上还是可以啦，
因为毕竟
但现在好有点难想象，
因为我觉得强尼戴普毕竟他其实有诠释过蛮多阴柔的角色， 只是我担心的点，我觉得强尼戴普
他是另外一种类型，
有一个隐忧是因为他演比较阴柔的角色的时候很容易让人家觉得是 Jack Sparrow， 就是那个神鬼奇航，我觉得大家对那个角色印象太深刻，
太深刻
会很容易带入那个角色的印象、嗯、所以我觉得其实不一定是演员本身的演技问题，有时候是被定型了，
我们之前的印象，
对，所以我只是在想说有没有可能会变成那样。
问一个少女问题哦，我们就看这一集麦叔的版本、嗯、麦叔跟裘德洛版本，你觉得谁攻谁受、
哦、
好刻板的印象哦、
欸、
好刻板哦，
我觉得那个我觉得
好刻板的问题哦，这是没有礼貌，但这不是 BL 游戏最常问的吗？
你觉得谁是攻谁是受？
其实所以我觉得看起来是那个老葛是攻，然后
你的弹口不一样、哦、
啊？真的吗？我觉得看起来老葛是攻，然后阿布斯是受，
看的不一样哎、欸。
但我觉得他是外表上，但是我觉得以
你坐在床上会不一样。
我觉得以他们的关系，我会觉得是阿布斯是攻，对。为什么
反过来了？外表上跟关系，
因为我觉得外表上看起来就是老葛，他看起来是比较强势的嘛，
所以你倒是投哪边？
我觉得外表上是那样，但实际上我觉得他们私底下的关系，我臆测他们私底下的关系是那个阿布斯是公。
哦，那我们就赞同，我们是投同一边吗？我想说还不一样，
我觉得那是一种表象而已。
但是我觉得这种是说不准的，不能刻板印象看了。因为我跟你说，因为我在娱乐线上班，我多少要负责写一些类 BL 剧或 BL 剧。
嗯，
像之前那个蔡凡熙那一部浴缸人鱼那一部、嗯、那一部就是类 BL， 他不是真的 BL， 但类 BL， 那时候呢我就查一些资料，因为我也要写稿子或什么的，哦，他们攻受的分类之详细耶，
嗯，
我真是吓歪，什么、嗯、什么什么腹黑受，
对，还有什么傲娇攻，什么
就是哦洋洋洒洒一堆，我都不知道怎么写稿。这他是哪一个攻哪一个受，所以因为有各种类型，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会是哪一种。或maybe 葛林是腹黑兽或什么。对啊，
但我觉得阿布斯很腹黑啊，我觉得阿布斯有腹黑攻的感觉，
两个其实都有点，两个其实都要有点腹黑啊。
然后我觉得戴华德是傲娇兽。谁要爱你
腹黑攻傲娇兽。
最后那句 Who I love you now、
哦、好笑。哎、欸，我讲一件事情、
嗯，
我突然想到，我突然觉得偷血是这一个变得很不重要了。
对啊，本来想说啊，想说偷了又怎么样？
我说偷了是邓布利多会把他就有办法处理，嗯、就还是没办法处理，他反而变成一个障碍，你懂吗？他变阻碍，他变勒住他的阻碍，他根本不应该偷过来。玻璃兽真的是做错事情，他不应该把血是偷来的。
玻璃兽一直以来都在闹、啊，
都在闯兽，都在闯祸。反正这个不应该偷过来，他没有干嘛、啊、反正最后即使那个血是没有偷了，他在葛林戴华德身上，最后那一幕他还是会碎掉，他不是在血身上的问题。
嗯，
对啊，所以我说哇，偷血是这个是浪费很多镜头，
还以为说他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对啊，好啦，我有一些那个最后还有一些短短的其他类的东西可以跟大家讨论。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想过，是凤凰会不会是佛克石啊？就是大开脑洞啦，完全没有任何逻辑。但因为目前在现在邓布利多还没有凤凰，
他们不是一人一只吗？
我
一直以为是这样。
邓布利多现在有吗？
可是他们好
像在一二三集他现在有拥有凤凰过吗？
看起来没有在旁边，但会不会在他办公室，然后他想召唤再召唤、
哦、或许。但我觉得如果他真的要，如果真的要开脑洞，要跟前作连接很多给粉丝大礼物的话，就是什么佛克石其实是那、就是侄子留给，
可能要看
留给
他
们的，或者什么，就他可以就是你知道写的很煽情，
嗯，
然后他最后这是凤凰羽毛是在伏地魔和哈利波特，
哇塞，
他可以让他很煽情，連
結的，
你如果你要给粉丝们就是这种各种这种煽情的字句的话，就是这样写、
嗯，
对，他就会非常煽情。然后再一个就是我那时候在讨论到德国这件事情，
哦。
我那时候说，因为这部戏很多场景除了不丹和中国之外，另外就是德国。德国的柏林那时候就是柏林的这个魔法部长就是第一个撤销对葛林戴华德所有指控的人，他等于就是往那边靠了啦，往恶势力靠了，也是他纵容就是葛林戴华德操纵选举那感觉这样。而且邓布利多是有警告他的、哦、邓布利多是有把口信传给他说正义从来不是简单的事情、嗯、希望你选对 正确的一方这样子。但他相对他就没有，他走一个便捷的道路嘛，就是他往葛林戴华德那边靠。 我觉得这个因为它毕竟是英国作家的作品，我觉得它有点就是你知道，或许因为我在亚洲我不知道，我或许他们欧洲那边对德国的那个印象还是在，就德国毕竟之前有那些他们在战争时期的他们的纠纷啊，然后他们有过纳粹比较集权这种东西的出现，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在影射或暗示这件事情。
而且那个德穆兰学院
对
是德国的魔法学校，
而且他又是以黑魔法闻名，
对对对对，然后戴华德也是从那边出来的，
对，而且那个学校德兰姆学校他的校长也是曾经是一个实习人，
嗯，
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通篇从小说啦到电影这边就觉得他对德国其实蛮不友善的
是
这个国家的那个给的那刻板印象，
对，
这个真的是这是非战之罪嘛，但就是这样文学就是反映出现代人的看法，或者电影就是反映出现代人的看法，这好像有点不划得，但我就那时候我就很好奇啦，我说这部片在德国势必得要上映吧，德国人看了不会觉得 不舒服吗？对，因为他们现在毕竟已经不是这样子啦，那都是历史啊。
对，
节目最后呢，除了我们两个这样子我们两个就是两个人的观点之外呢，我还搜集了一些大家对于这部片，我在 IG 的现实动态上呢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看完怪兽三最有感的荧幕，虽然说才刚上映一天两天而已，我们这集是星期六录的，但还是有蛮多人来投嘞。我来说 Top 1好不好？
好，
他印象最深刻 Top 1
好，
应该是那个人面蝎身之舞
哦、oh, 我觉得纽特很这个讲啊，对，我们一直没有讲到纽特，好可怜哦，真正的工具人没有了他我觉得他很有趣的是这个演员我本来就很喜欢这个 AD， 因为我觉得他、oh. 他实在是太适合演纽特，我没有看过比较适合的人，
那个害羞的感觉
太厉害了，他脸长得怪怪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好适合哦、oh. 对，
就你可以想象他可能求学的时候是一个被排挤的
小孩，
對害羞的怪胎，
但是那种他的如果我是麒麟啊，我会有一种我可以感觉到他的灵魂是为什么我是麒麟，但是如果我是麒麟我感觉到就是不是纽特这个角色，是这个演员本身就给我一种他是很纯净的、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他很可爱是因为你刚刚说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蝎子那一幕、他从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每一集都有个名场面，
都是
奇兽，
他跟奇兽，
然后都是他的肢体很诡异，
他说他在这部戏有说啊，这叫拟态，
对，还有摆臀这样，
对，就是他要模仿，因为那些怪兽会攻击他，奇兽会想攻击陌生的他，他就会演出他们的样子，然后去操纵他们的行动。第一集是那个嘛，他跟那个发情的那个
暴
角兽，
对。然后第二集是那个驱舞，他在那边追踪他的脚印，然后在那边舔地上、
哦，
就是他每一集都会有很有名的一个场面，然后这一集无疑的就是蝎子那一个场面，我也印象很深刻，
而且还带着蟋蟀一起
真是太可爱，而且蝎子变得好可爱哦，
而且他不小心踩死一只，
对，超恶的，
我因为我也印象深刻，所以我去查这个动物是什么、哦，我有点忘记他的学名，好难念哦，
人面蝎尾狮，可是他不是狮子、啊、
哦，对，人面蝎尾狮没错，
他为什么是
应该人面蝎尾狮，它有一个小小的连结大家比较熟悉，是它就是杂交会生出豹尾丁虾的东西
哦，
嗯，就是那个海格那个非法的奇兽的其中的配种是他，
很臭的那个，
他其中的配种就是他哈，就是稍微大家会熟悉一点就是这样，但我们后来都比较熟悉豹尾的虾子，不会熟悉他了。好，再来呢，名场面，葛林戴华德跟邓布利多互摸胸，
oh.
互相摸胸的时候，
福利时间。
他那互相摸胸真的有点好刻，其实蛮刻意的，仔细想在那个决斗过程中，他们其实一般的战斗或是打架以麻瓜观点应该是互相揪着对方衣领，
嗯，
但他们是
马粪跟哈利
对之类的，应该是揪衣领或是揪领带或什么，就他们是摸胸，哎、欸，摸胸肌，两个人互相
摸胸，想
摸
啊，他们根本就没有要认真打，不然干嘛一直放他走，
我觉得他们可能本来想要抓对方
就
但舍不得，知道吗？
手滑啦，
下不了手。
手滑，
我觉得他有一点就是可能 maybe 下不了手，应该是要掐住他，说抓住他的，下不了手就变拍在他身上，
而且他那个音效还咚咚，
对，
咚，
一拍就可以感觉到彼此的心跳，
对，就觉得啊，想要让他继续跳，
但有加快吗？
没有，
对啊，所以没有心已死啊，因为如果他真要做的再煽情，就是你摸到的时候心跳是加快，就两个心跳是加快的，
好好笑哦，这样会很好笑。
我这边有人说什么， 他们俩惺惺相惜 互摸胸膛那幕，然后他自己刮好把你的鼻血擦掉这个女生是个女生
对
然后再来是就是婚礼的时候邓布利多离开那件事情，嗯，他离开的时候 有表情是他是有点眼神表情，他不是就直接走掉，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 在交代他对于葛林戴尔的这段情还有一些感受这样子。 我再说一次，这时候就强调希瑟多无情，
希瑟啊
他可是死了未婚妻
林博啊，
对啊，他还是开开心心跟他弟弟去参加婚礼如果是对比之下，他当然有那个资格去参加，但他 但如果邓布利多自己做那么漂亮，那希瑟他们就做不漂亮。
对，
好，再来一个名场面是麒麟向邓布利多鞠躬。哦，有一个对他，但他自己说，他说有点困惑，他有点困惑什么麒麟要对邓布利多鞠躬，但我觉得他就在包老邓的人设。
对啊，
因为老邓在本传里面人设就是他不想要权力，他不想当魔法部长，全世界全程英国都要他当魔法部长，他就不要，他就是要教书。他那时候给一个理由，你就仔细想，这也是有点彩蛋的，我不适合权力，权力会让我蒙蔽。我觉得他有点在讲他跟葛林戴尔的这段关系
之前他的，因为他曾经也是
他曾经
一样的想法，
他曾经有想过，但后来有清醒啊，不管是被爱冲昏头，或是年纪大了突然想通这个或之类的，所以之前下跪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理解到自己的这个特质，所以他不想要有权力这件事情。虽然说这位舅舅舅妈他头说有点困惑，当然说我是可以理解啦，他就是在铺那个。他的人物设定，就他到小说一脉以来的人物设定都是这样子我觉得邓布利多也很好笑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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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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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他赶走，然后像赶一只猫或赶一只狗
对很惊恐，
他立刻对他下跪，真的请反下跪，然后说还是有一个另外一个人更好哦，你有考虑看看呢、啊、
他真的超好笑那一幕，
然后在这里在座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人更好哦，你不想想看呢、啊、其实那时候真的觉得他该跪雅各，我就会大拍手，
很多人一直不断的说他们真的以为会跪雅各，
对，我以为在跪邓布利多之前我就是要跪雅各，
因为那会完全颠覆魔法界的认知，
而且会很漂亮的把那个麻瓜世界或者什么这件事情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呈现，他会很爆炸性的那个，但就没有了，他去跪了就是最声望最好的候选人，就这样，就这么简单。
而且我觉得雅各其实 这一条线也是一直铺，好像会让大家以为最后麒麟是会投他的，
对，因为他前面又被说什么他的心灵是 最美丽的最健全的，
但是我觉得后来想那个阿布斯对他说的那段话有可能是在讲说他敢跟一个破心者的女巫谈恋爱，
他敢跟奎尼谈恋爱，
因为你要想想看，如果有在听众们的舅舅，如果你的女友或老婆可以知道你一切的想法你还敢跟他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不止舅舅就是一样啊相对的，你的另外一半不管是男是女，
对，
这个跟你朝夕相处的人他永远可以看破你的内心，那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你还愿意爱他，
即便你没有秘密，即便你没有什么秘密或什么，
其实是很可怕，
对啊，例如说他今天说你觉得我今天就是看起来胖不胖，平常你不管可以生出多少好话或情话你如果在奎尼面前你是无法说谎的，所以你就知道其实雅各真的多爱奎尼，
然后那个阿布斯才会跟他说你有一颗 你有一颗别的男人都没有的心，你有一个最完整的心、嗯、
因为他等于是奎尼可以看穿这个人是真的爱我啊，
对，
所以他等于是他知道雅各是真心爱他的，
对
对，所以这也这回就是奎尼为什么又栽进去的关系，
对，会那么爱他，
但我们就误解说会不会麒麟
最后 会选他
会选雅各吧，對對對，但是我对过的雅各也很，这故事也会很精彩，我老实说，
但很难收、啊、
而且这样会有个麻烦是魔法史就会记载说曾经有一个麻瓜当上这个国际巫师的领袖，就是但就是对，或许这点会很害怕吧，
对，
就在魔法史上面无法交代。好，再来有一个是他写母校万应室蟑螂堆这蟑螂堆我刚刚跟那个米痴慢慢讨论好，蟑螂堆应该是蟑螂串啊，
好吃，
他应该是写错蟑螂串，蟑螂串本身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他这是小彩蛋啦，就是他在霍格华兹，他们不是有一幕他们到霍格华兹集合吗，雅各也到了，雅各是麻瓜，说他第一次到他很兴奋，然后跟那些年轻的巫师女巫就是打成一片玩得很开心然后说哦这里好有趣啊，好多小迷你女，他说迷你嘛，迷你的巫师和迷你的女巫，然后说哎，那一桌史莱哲林学生对我好好，能送我一袋零食这刻板印象，好，我们听到史莱哲林送你零食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不是好事，
没好事，
送你什么呢，蟑螂串然后就可以看到其他角色就 他说、啊、虽然是蜂蜜公爵买的，但但我不需要说蟑螂串，它有点就是它在小说里面其实也常被提到，好像也是一个大家会的零食，但其实很多人喜欢呢、欸。
而且雅各吃了一口之后，他只是把剩下丢掉，他嘴巴里并没有吐出来，还继续在嚼，代表应该味道不错吧？
不知道谁还把蟑螂串当做通关密语，还是谁有爱过蟑螂串？
是不是？
是
邓布利
多
吧？
还是谁？我不确定。反正我记得蟑螂串这个东西，它好像还是受某一派巫师喜欢，但是大家都不会明讲，就有点害羞，就不好意思称说我爱吃蟑螂串，有点像静香不敢承认自己爱吃烤地瓜一样，就是好像是一个有点害羞的东西。
什么？
但它是不是它好像也不是真的蟑螂还是什么的？
应该是真的蟑螂吧？
是真的蟑螂吗？
我觉得是真的蟑螂哎、欸。
巧克力蛙不是真的巧，不是真的青蛙、
啊。可是我觉得蟑螂串没有道理，不是蟑螂啊。
巧克力蛙也不是青蛙。好了，不管他，就留个大给他想象空间了啊。万应是我想讲一下漏掉，最后来讲一下补充这个好了。我一开始呢有一个他差点要被我记到怒点里面，是因为我但那时候我没有想清楚，就我印象中。霍格华兹是不能这样随便传送来传送去的，我那时候这个想法啦、嗯、那个他们在万应寺用港口要离开要去会场的时候，
對，
我有一点想说、真的可以在这里用那个港口药吗？因为我记得 DA 最后在这里聚会的时候，奈威是走密道、嗯、去、猪头酒吧接那个他们三个，接哈利波特他们三位的，我想说这代表万应是应该是没有办法把人随便传送的，他还要靠密道这种方式来传送别人，所以代表他应该生不出一个港口药啊，因为他们进万应是嘛。后来我们讨论了，是说那港口应该不是万应是生出来的，应该是例如说邓布利多或谁去放好的，
嗯，设置的，
对，因为然后港口药的魔法在霍格华兹是可以使用的，因为包含火杯也是把哈利波特吸罪传送走嘛，所以港口药本身是 OK， 是消陨术不 OK， 港口药 是正确，所以这里是没有违背的。后来我就在想一件事情，那为什么要在万应室？就是如果港口要随便，你懂吗？如果那港口是这么多放的，那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为什么特别进万应室，还要特别到霍格华兹一趟？
我在想会不会是万应室是比较安全的。
嗯，我后来想到理由是这个，就是万应室的设定是它可以保密，
对，
它在第六集还是第七集，应该是第六集，就马粪那时候在做坏事的时候，万应室有一个设定，就是如果我不想被人家知道、嗯、我就绝对不会被人家知道。然后那时候邓布利多他是要 避免
是很重要的，要把麒麟放在其中一个箱子里，
对，所以他那时候是要避免那个格林戴华德看到他们这个计谋最核心的地方、嗯、就是这个复制皮箱这一段、嗯、所以他把复制皮箱放在万应室里面，有点可能想要掩盖不让格林戴华德看到、嗯、所以他们回霍格华兹不是随便回的。那我看一开始想说你回霍格华兹问万应室是为了要传送到会场，我会觉得有点
怪，就好像是 为了服务粉丝，
对，一开始 get 不到，就想而且万应室不应该伸出分那个港口药啊、嗯、一开始我有点连接不到这个，后来我想哦 maybe 是为了要保密，但这件事情电影没有讲啦，这都是我的分析猜测。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邓布利多到底知不知道万应室？
哦，你说因为他后来好像
你看哦，如果是我分析是对的，如果以上分析是正确的，那他是知道万应室功能的人呢、欸？
嗯，
对不
对？
因为他把刚好安在那边，然后还把那个皮箱带来，然后纽特走进来还说什么这是我们的万应室，所以他们代表这一行人全部都很清楚万应室。
嗯。
但在小说里面邓布利多是用非常隐晦的方式，好像不知道什么是万应室、欸、他不是说什么哦，有的时候我想要尿尿我想要上厕所的时候我转几个弯他会给我一个整个都是夜壶的房间，哎，这个城堡太多我不懂的事情了，就类似这种说法、oh. 在小说里面啊，这个城堡真的很神秘， 有些东西连我都搞不懂，如果这一幕是我这样揣测的话，那他当时有点故意要放这个风声给哈利波特、欸、
嗯，
对不对？
我觉得是、欸、
他想要把万应室这个东西告诉哈利波特，
偷偷的引荐给他，
说霍格华兹是有万应室的，
对，
你们可以利用他做事情。
对，
但他其实没有说是万应室三个字。好，这点就是，但我是帮他开脱啊，我很怕是吃书，你知道吗？就你知道邓布利多不知道什么是万应室在小说里面，嗯，然后其实他在这一幕他是知道的。我那时候我有欢乐，但我想哦，或许他那时候是知道，但他要装不知道、嗯，因为他身为个校长，他不应该随便跟学生说，對對對對，
跟他说你怎么违规这样。
对 对，你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就是犯规哦，就是他也不能说这件事情。对， 好，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讨论。最后节目要结束了，如果今天让你二刷，你会想要看什么东西？如果今天你二刷的话，你会特别注意什么？
我会想要注意第一个是老葛他每次的那个预知到底画面是什么，因为 我常觉得好像还没看清楚、
那
就
因为那
个
预知等于是邓布利多骗他的，
对对对、那個、我会想要弄清楚这边。
如果是我的话，我想要看双向镜像什么字。
我这个我好像有点记得哎，
因为我那时候当时看过去有稍微记得什么什么
第一个是出现在奎登斯那边是写 forgive me 嘛，
对，原谅我，
对
对。然后
那个
什么 come home 还是什么，是有 come home 吗？
有 come home。
因为我现在看清楚这段关系、最后看清楚的时候，我很想回过头重新看一下他看到那些字他的表情是什么，还有他那一段 是哪里出现，就是我想要再看清楚一次。如果真的让我二刷的话，我第一个优先注意就是双向镜上的文字。
其实这个我也会想看、欸、
对不对？
对、
这个、
真的蛮想要再感受一下这一段故事的，
因为双向性是我给这部片85分起跳的一个关键要角。然后七个皮箱再加往上那个不是七个、不是他只是五个皮箱他说六个之后给五个皮箱是往上跳。
而且我觉得雅各他的那个拿皮箱攻击的那个技能很强、欸、就是因为他在第一集的时候当时他就是
他用皮箱攻击过纽特。
对，他用皮箱攻击纽特，他跟纽特的皮箱互换的 那一幕、然后最后他 这一次也是他觉得反正他什么都不会，他就是会攻击，然后他就拿那个皮箱把那个、
他其实救下了希瑟跟尤利教授啊，對對對對對，就他们被围殴的时候，然后他就走过去用那个皮箱从背后的敲坏的头把他敲掉。
对对 对所以我想说哦，这个真的是他的技能耶、欸、
皮箱普攻普通攻击，雅各装备皮箱攻击加10。
对，他很会用皮箱
哎呀，这个皮箱真的可以出周边耶、欸、复制那么多，
对，
他去环球你可能就卖皮箱了。
会啊，现在很多玩具都在出皮箱
买不完，真的买不完。好啦，谢谢大家，我们自己聊到这边。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呢，欢迎你到认真就说 IG 私讯给我，请不要留言，我们要就是不爆雷，让更多人可以感受那个坐在戏院里面被心脏暴击或是吐血的感觉现在应该还是分两派啦，就是吐血派跟那个
蛮极端的
吐血派或流泪派、我现在站在流泪派这边啦就是对，欢迎你告诉我你是哪一派。那我们这就聊到这边，
再见。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欢迎你就是订阅我们的订阅认真就输了，然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星的评价。拜拜
拜拜。